黑人是暗人的，然后约旦河呢就从上面一直流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呢从加利利海又往南流，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就到这里就完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旦河。那再过来的呢，这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或者外约旦山脉，这整个是外约旦山脉。那外约旦山脉呢，可以说最北边的是最，这样来说，我们这样来看，约旦是这个山脉跟这个中央山脉是对称的。那现在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从黑门山开始，一直到加利利海的最南端，加利利海是最南端一个，加利利海的最南端这里。那么这里呢，有一道的河。这一道河呢，现在叫做雅穆克河。这条河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基利西。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当他出现的时候，神就把他隐藏在基利西，就在这一带，然后神就用乌鸦来养活他。所以基利西以北，沙漠以西，那么还有黑门山以南，还有约旦河以东。这一块地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巴山。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巴山大力的公牛就围绕我。那么这个特别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下面许多的罗马兵丁围绕，那个罗马兵丁都非常壮。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个巴山的大力的公牛来形容。因为巴山呢，这个附近是火山区。所以它火山分出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所以为什么要耕田呢？我们特别会那里面，因为不光是有很多的田可以耕，而且那个田里面很多的石头，因为那个是火山分出来的石头，所以这牛啊和那些动物在巴山这一带，在那里这个养的时候呢，它就养得又肥又壮。我们最近，我们前不久到了普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普里的山猪。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山猪，你不知道猪会是那么肥、那么那么壮。因为它在山地啊，特别是在山地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又肥又壮。那么同样的，因为巴山那个地方呢是火山区，是地震地震灾的区域，所以呢，那个地方的土地特别的肥沃。那么肥沃到一个地步呢，现在在那里长大的那些牲畜，比方说牛啊羊啊，都又肥又大。所以巴山的这个牛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巴山大力的公牛。那么圣经就用这个来形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些罗马兵丁就在地下看着他，就好像那个，因为他们非常高非常壮。所以这就是巴山的地方，这就是这一带就算是巴山的地方。那么从什么地方？从这个加利利海的南端，一直到死海的北端这一部分呢，这就是你所说的基列地，基列地。那么这一块，这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基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亚是从基列地来的，那么以利沙呢也是从基列地来的。那么大家知道圣经形容呢，这个歌中之歌形容到那个脸，形容到头发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从基利山的山羊，躺卧在基利山山坛的山羊。那么所以这个呢是叫做基列地。然后呢从死海南端一直到死海北端的这一部分就是摩押地。然后从死海南端一直到红海那段是以东地。所以简单的来说呢，约旦和外约旦山脉是四个地方，一个是巴山，一个是基列，一个是摩押地，还有一个呢就是以东地。那么圣经所说的王的大道呢，事实上是贯穿这四个地方的大道。换句话说，它事实上呢是一个纵贯的国际大道。这个是从黑门山附近开始的，然后一路南下一直到了红海。那么我们记得在 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我们说这里所说的加利利海和死海还有红海，事实上呢是一个海，最早是一个海，那么后来因为地壳的变迁呢，现在才变成三个海。但是我们记得，就是这个三个海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约旦约旦万约旦分成四个大区。我们再说一遍，北边是巴山，就是今天所说的葛兰高地，然后下来是基列山，基列山最重要的是对着撒玛利亚，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再下来是摩亚地，摩亚地记得啊，是从死海的北端到死海南端这一段都叫摩亚地。那么如果大家在耶路撒冷往这个往这往东看的话，或者西部往东看的话，你所看的那座山就是摩亚山，那么这个是这一块。然后呢再从撒列西，撒列西就是从死海南端开始一直到红海那一段，圣经称它做以东地。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再往东边一点，那就是沙漠，那就没有什么好。那么这个沙漠就是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每次啊特别在基甸的时候，到了丰收的时候，那么我们叫缅甸人，缅甸人在哪？缅甸人就是在这个沙漠上，他们带着骆驼无数，然后呢就跨过了这个地方，就到耶色列平原，也就是他们的征战场。那么那个时候缅甸人就和他们有了征战，所以我们记得这些带着骆驼来，他们就从沙漠这边过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圣经里面的迦南可以说用五个指头可以代表。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次我们所要一同来追求的，就是要看王的大道。那个王的大道呢，是贯穿，就是贯穿巴山基列地，还有呢摩亚地，还有就是以东地。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纵贯的国际大道。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王的大道。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就是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单张上的第一部分，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那为什么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呢？那么答案就是在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宜兰王，吉达做歌印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这里又有四个王，那么这四个王里面呢，是吉达老马是领袖，所以这四个王是以吉达老马做头。那么他们这四个王呢，就从什么地方过来呢？从东边过来，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东方的诸王。那么大家记得了，如果你读到启示录，讲到说东方的联盟啊，两万的马兵过了又发展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东方的诸王，所以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圣经第一次讲到东方的诸王呢，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而这个东方的诸王里面，第一个王我们看一看，叫做当安拉非做示拿王，示拿呢就是巴比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比伦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么巴比伦的国父是谁呢？是尼禄。而且巴比伦的城呢，称为尼禄的城。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在第十章呢，就已经有了这个有圣经讲的尼禄乃是上古英雄之首。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第十章，我们知道世界那个已经七十个国家了。那么然后在尼禄的率领底下，他们要建造巴别塔，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段故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人类一次集体的背叛。那么讲到这里，我想来顺便稍微给听众说明一下，人类的堕落不是一次，人类堕落有三部曲。人类第一次堕落是落在罪里面，是创世纪第三章。到了第六章呢，人就堕落在肉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既变成肉体，那么圣灵就与人相争，这是第六章。到了第十章呢，你看见说 这个人就落到世界里。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在民怒为首，他们要联合起来，他们要造巴别塔为他们自己看。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而这里的宁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事实上已经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能不读创世纪。因为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他脑子里面，他脑海里面就有创世纪的影子。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圣经最后讲的巴比伦，圣经起头也讲到巴比伦，其最早讲巴比伦是创世纪第十章，最后讲巴比伦就是创世启示录第十七章跟十八章。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而且圣经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它就是代表这个世界。而这个巴比伦的领袖尼禄，事实上他就是代表敌基督，毫无疑问的。所以将来敌基督呢，也就是要率领全世界各地要成为一个大地主的局面。所以圣经里的敌基督是个超人，那将来他运用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力量要创造一个大地主的局面，就好像在创世纪第十章所告诉我们。那创世纪第十章什么？那就是世界。所以很清楚，到了第十章，这个人类就堕落到极点。因为现在不是光是个人得罪神，现在是人类全体集体背叛神。那个集体他们组织起来那个东西，这个叫做世界。所以这个就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原来就是世界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想晓得说，原来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主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对他说的？你只要犯一犯，我就把所有你看见万国荣华都给你。我们主没有说你说错，我们主没有说你乱说。可见呢，的的确确，全世界都在他的手里，万国的荣华都在他的手里。你只要拜一拜，他给你所有的选票；你只要拜一拜，他给你所有的荣华。你看，许多人就跌倒了，但是我们主，他知道那一拜有多少的价值。撒旦知道，撒旦只要能够得着人的敬拜，他什么都可以给你，他江山都可以给你。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主没有说你说错了，我们主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从这里，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巴比伦代表整个的世界，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巴比伦王事实上就是代表敌基督。所以可以说，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人类就堕落到世界里面。然后呢？到了十四章，到了十二章，圣灵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后来就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就有了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次战争呢，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么这些四王从哪里来的？这个四王呢，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是哪？是哪？就是巴比伦，他们是巴比伦来的。而且呢，他们说雅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以兰王。以兰是什么地方呢？以兰就是伊朗西南部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伊兰。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圣经每次讲的东方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伊朗和伊拉克，其中两个伊来讲。如果远一点的话，那就是指的中国，指的印度，指的日本，指的台湾这一边来说。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啊都是对称。圣经开始讲到尼禄，圣经最后讲到敌基督。圣经开始讲到东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圣经最后就讲到那个世界最后的大战。那么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是远征，不要忘记了。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和这个 巴比伦跟波斯事实上是当中差了很大的沙漠，所以他们要绕过北边然后来南下，所以实在说来呢，那个是个远征军。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四个王呢，他们是远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来到什么地方？来到迦南地。然后和五个王要征战，这个五个王呢，他们刚好是在死海的南端，所以呢，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有了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表面上呢，这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但是等到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你记得谁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撒勒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佛子里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两个势力是永远对立，一个是巴比伦，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山，两道水，加利利海和死海。那现在给我们看见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他们永远是对立的，到了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你看见巴比伦，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这启示录事实上和约创世纪是遥遥相对，一个在开始，一个在结束。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东方的王远征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四章。但是讲到东方的王最后一次远征，那带着两万个马兵的，那么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九章。所以从这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这四个王我们讲清楚的第二点，他们都攻打所罗门王比拉，所罗王比拉、俄罗拉王比沙、亚玛王士纳、西点王善伊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好，那么这一共是五个王，那么到底谁是谁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但起码有两个比较大家名比较熟的，一个是索罗马，一个是俄罗拉。好，其他的我想我们知道这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么这五王呢都在西地谷会合，这个西地谷呢就是在死海南端，那个圣经也称它做盐谷，所以这里说西定谷就是沿海。那么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达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呢，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利加林杀败了利巴利人，然后一直下来，然后呢，到了第八节。那么于是所罗门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别王和比拉王他们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那么就是与以兰王等等等等，他们乃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那么第十节，西定谷呢有许多石器坑，索罗马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人就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罗马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就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后来呢，亚伯兰一知道就赶快率领他家里的318个人，那么同时和一些其他的联盟，那么一起呢就去追赶这个远征军，一直追到但，然后把罗德追回来。后面的故事我想听你们也很熟悉。但是比较冷门的部分，比较不熟悉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我们读的时候很快就跳过去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一次的远征军呢，那个最后的目的是西定谷。那为什么西定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有很多的石器坑，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所谓石器呢，就是沥青。这个沥青呢，特别埃及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埃及人他们做木乃伊啊，要把人保持的完整，所以他们很喜欢沥青的。那么也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些王啊，在巴比伦、伊拉克、伊朗那边，他们要来侵略以色列，他们为什么要到迦南地来，跑那么远来，有什么原因呢？ 大概他们你所要的就是沥青，或者所要的就是这个石漆这样的东西。那么就在这个世纪，这过去一百年，就过去两百年，有好几次地震。每一次一地震完了以后，我那个死海上面都喷了石漆，喷了石漆。那么因为石漆呢和石油有相关的，有关联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这个我们的神呢，那一次不是灭了俄摩拉和索德玛俄摩拉，那个时候实在说来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火山爆发，神可以用火山爆发那件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今天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油田会倒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有石油地方一定有气体的，所以呢就在这个死海附近，因为很多很多的石器，那么尤其在死海的南边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山呢根本就是盐山，都是充满了盐的。所以等到一地震的时候，然后呢尤其因为石器因为石器的关系呢，所以里面一些气体呢很自然的带着燃烧体，很自然就会爆炸。所以有人说你不需要想象说一定是火山，不一定，就是没有火山，就是地震，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因为内在都是石器的缘故，所以呢神可以这样去毁灭了索多玛和蛾摩拉。所以到今天大家在那个索多玛和蛾摩拉呢是在死海的南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在外太空的话，你仿佛能够觉得在这个死海的南端底下应该啊埋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现在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呢在那里去研究。那么就在南端靠近西死海的西南的部分呢，有一座很高的山，那个高度也有几百英尺，那个全部是泥巴，全部是盐氯化钠的东西。那么然后那些石柱，那个后来呢，那么然后呢，尤其在那一带有很多很多啊，都像岩柱一样。所以如果你到那里去旅行的话，很多向导告诉你，这就是我的罗德的起伏。其实哪一个都可能是罗德的起伏。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确到那一带啊，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罗德他真是回头，一直舍不得索多玛和蛾摩拉。结果没有想到，不管是地震也好，不管神怎么用也好，那就是那个盐山上的盐很自然就洒在这个罗德的妻子身上，所以罗德妻子就变成盐柱。所以主说你们要回想罗德。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那一带啊虽然是死海，不说按理来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但是很稀奇，对罗德妻子来讲啊，他真是三步一回头，因为索多玛和蛾摩拉一定是代表这个世界的荣华和世界的希冀。那现在你只要到过死海都知道，所有去死海的人，特别小姐太太们喜欢到哪里？到死海你不光去走一会儿，而且喜欢用死海里面黑的泥巴全身抹得黑黑的。那么听说呢，那个泥巴呢对于皮肤有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所以人告诉我们，全世界最好的化妆品是从死海来的，因为那一代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你如果知道那个历史背景，果然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是为什么他们不远千里，他们目的就希望能够得到石器，像沥青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就在这个世纪有一次大地震以后，那么有很多阿拉伯人就到那里去用骆驼就把那些沥青都搬走，那么都是那时候不知道给他们带了多少的美钞，因为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所以你看这圣经呢，虽然在这里带上一笔说是西定谷有许多的石器坑，那么然后有很多人掉在坑里面，那么还有就很可能就解释说为什么那么早，那么那些这些远方的在伊拉克伊朗的人，他们不远千里，他们千里迢迢的要到死海附近，那么和这些王啊打起仗来。那么你如果读这个第十四章，一直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那你发现呢，这里所走的路就是王的大道。 所以如果你顺着这里所讲的地点呢，你可以画出那一条的大道河，很容易的。比方说，我们这样快点看一下，比方说第五节，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加特律加宁，杀败了利巴金人。那个是亚特律加宁啊，事实上呢，这个亚特律啊，在原文是亚斯他路。那么圣经有个地方翻作亚斯他路，我们知道那是巴山的京城，古的巴山的古京城就叫做亚斯他路。那么亚斯他路的旁边有一座圣山姊妹城，叫做加宁。所以这里圣中文圣经亚特律加宁，事实上是两座城，不是一座城，是双城。所以都来到加特律，还有呢加里，这是两座城。那么这两座城在哪里？这两座城是在巴山，所以你看这条路通过巴山的。然后下面呢告诉我们的击败了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就是巨人，就是伟人。利法因简单原文是智慧人。那么大家都知道的，全本圣经最伟大的人不是歌利亚，最伟大的人是巴山王鄂。因为你注意一下，他所睡的那个床啊，圣经有那个尺寸的记载，那是全本圣经最高大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巴山那些地方都是伟人，所以这些人都，而这些人就是像在加伯伦、西伯伦那些亚拿族人，都是巨人，都是高大的。而且呢，我们在巴山一共有60座城，就在那里有60座城。那么他们呢，可以说根本你没办法打征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些远征军呢是一路南下，那么到了巴山呢，就把这些人就通通征服了。那么他经过那条路就叫做古德大道，然后再下面你再看下去，在哈曼就击败了苏西人，就在哈曼就击败了苏西人。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哈麦呢，事实上就是基列地的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哈麦，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个王的大道通过基列地，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然后呢，在沙威祭田杀败了以米人，这个以米人也是亚拿族人，也是伟人，不过这里的沙威啊是平原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基利行平原呢就杀败了这些伟人。那么基利行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仔细读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一节，你对照一下，原来就是尼波山说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的最后他呢不能进迦南，谁让他到尼波山去往迦南看一看，那么他可能看见整个迦南的美景。我们去过，我个人记得，我算一算，我和很多弟兄们去过以色列，也都到过尼泊尔，大概不到4-5次了。我没有一次看到迦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天气不对，很多时候呢污染的很严重，所以现在看不大容易。但是那个时候呢，摩西上尼泊山能看见整个的迦南，可能看天气好的话能看到黑门山，能看到海。那可见我们知道说要。摩西已经120岁，他没有白内障，如果有白内障一定看不见，所以看见神一直保佑他。那到了120岁，你看见他能看那么远，所以实实在在很稀奇。那么这个尼波山呢，就是这里的沙威基列地，所以你知道说，毫无疑问，那个王的大道一定是经过尼波山的。所以大家，你知道把这条线一连，你就知道这个应该在什么地方。然后第六节，在何利人希尔山，希尔山就是以东地了，就是以东地，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什么地方呢？伊勒巴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我们能不能提高一点，把这个提高一点？呀，大家看看，这个是红海。这个呢叫做伊拉他，这里因为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如果你要去潜水，都到伊拉他，所以很多人到以色列，他们从特拉利直接飞到伊拉他。那么这里的红海，你如果到过这里的红海，可以看见海底很清澈，很清澈。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所说的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以勒法莱。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了刚才给我们看见经过了整个的以东地，希尔山，这是希尔山嘛，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那么然后下面你再看下去，他们就回到安密巴。安密巴什么地方？就是加底斯。加底斯在哪里？加底斯在这里，你看看，这是南地，圣经中所说的南地。那么我们记得哈，这是别是巴，这里呢，这是别是巴，这是西伯伦。西伯伦可以说这一带最高的，3500英尺，很高很高的。如果除三的话，大概就是它的公尺。那么比耶路撒冷还要高。那么从这里一直到别是巴，你一直往下掉，那么就1000多英尺。所以呢，这一带地方叫做南地。那别是巴再往南，那就是加底斯，大家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漂流旷野，两度到了加底斯。他们第一次到了加底斯，他们派探子到迦南去，结果他们不肯进去，神就让他们漂流在旷野。然后38年以后，他们又回来。那么现在呢，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就出发，就进迦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大道是这样一路南下，然后呢，到了哪里？就到了加底斯。那么从加底斯呢，你再往下读，再往下读，就击败了亚哈利权力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这个哈喜顺他玛，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什么地方，他就是隐基底。那么大家看啊，你读到这个雅歌的时候，就是隐基底的凤仙花，葡萄园的凤仙花吗？这个隐基底的什么地方？隐基底就在死海的，如果死海是个钟的话，它刚好是在9点钟的地方，刚好中间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可以，那么这一带通通是沙漠，通通是荒凉的地方，根本不毛之地，可以说没有生命，也没有树，什么都没有。但是隐基底呢，可以说是死海的一个绿洲。那么大家记得，就大卫曾经藏在这些地方。那么大家记得了，刚才从加底斯，然后一直到哪里？到了隐基底。那大家把这个记住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哪里？是在哈姆吉布顿，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哪里呢？约沙法谷就在隐基底的附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清楚，地理要读清楚了，到时候不要当官礼拜那么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这里发生。这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但这条路就是现在我们弄清楚了，就是说这个约旦河外一路上下来，我们知道经过巴山，这个是北边的巴山，这是巴山，然后下来过了雅各河，过了基列西，然后呢到了，也过了雅各河，然后一直这样下来，然后过了希尔山，到了这个红海点了。到了红海边了，那么从红海边呢，就这是巴兰旷野，这一段就叫巴兰旷野。那巴兰旷野呢，就到了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呢，就再到隐基底，然后最后呢，他们是汇合在哪里？他们汇合在南边，就有了四王和五王的神殿。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把这个五个王把他们击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一听说消息呢，二话不说，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呢，开始追赶这个远征军，后来一直把他们追到北边，才把他自己的罗德和所有人就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会很清楚，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因为看见很多的地名就看得头痛了，我们就让它就过去了。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王的大道他所经过的地方是巴山，是基列地，然后呢是摩亚，然后是以东，那么最后还经过巴兰的旷野，而且最后转到死海的附近。那么这个大道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王的大道。那么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或者有远征军出现的话，是从东方的王来的，他们是沿着这条路过来的。那么大家记得，最后一次东方的远征军没有第二次。我们知道说，最后的大战和最后的大阵，那么叫那些两万万马兵所代表的长子，通通要被击杀，那是最后一次，不可能是。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第一次，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中的对称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这条路叫什么呢？叫做王的大道。那么在我们看的以前呢，我想我们再仔细的稍微每一个地方稍微注意看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王大道怎么经过。我们好好再看下面一个图。巴山的地图，那么我首先提一下，这是黑门山，这个是黑门山。那么这个就是甘巴里亚北地里的地内，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么黑门山的水流到磐石，因为磐石裂开的缘故，这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然后呢，大家看，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直约旦河的上游，是可以走约旦河的上游。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葛兰的高地。大家如果那属于叙利亚那边葛兰高地，那这一块呢，原来是罗马的谷仓，因为是最肥沃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所有的泥土是咖啡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那么这个它所有的大麦、小麦很早就会成熟。这个葛兰高地南边就是基述，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谁呀？大卫和基述王的女儿生下了就是亚哈罗，是个最英俊的儿子。后来背叛，后来你知道亚哈罗曾经逃到基述三年，那么这个先锋站是巴山的地方。那巴山的公牛都快出现在这里，因为这里他们又肥又壮，那么他们都是用巴山的公牛来耕田的。那么圣经也讲了巴山的肥畜，还有巴山的橡树，都是这一带可以说是最肥最肥的。那么大家看呢，这里有一条河，对不起，那这个是约旦河，这个是约旦河。那么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这里亚木克河，这个事实上呢，是这个约旦河的支流，是亚木克河。那这个亚木克河有三个支流，其中有一个支流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基利西，那就是说神把以利亚呢是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精神亚他路所在的地方。刚才我说的迦南就是这里。我们说过，这个远征军呢，他第一站攻下来就这里两个五妹城。那么在东边一点的是叫做巴山山，这个是火山，是个紫火山。这个叫特拉克尼，就是裂开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都是火山区跟地震区。那么大家看，这里只有这一部分，就是小部分呢，可以说是个平原。所以很明显，这里的红线就代表这个王的大道，一直这样到哪里去呢？一直这样到这个大马色区，大马色区。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你如果从大马色过来，一定沿着王的大道，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因为有60座城，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巴山地的灵魂。那么最重要在哪里呢？最重要就是说，这里发生了两个大的事情。第一个，神就把以利亚呢藏在基利西。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也是在这里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伯大尼和巴山同样原因，你看巴山他们的贝德利亚跟伯大尼是一个音的。 所以圣经说到约旦河外的广场，你不要忘记了，并不是靠近耶利哥附近。你看很多的地图，你看今天很多的参考书，甚至看很多讲主耶稣生平的，他把约旦河外的广场名字都放在隔离耶利哥附近，那是个大错。原因就是现在考古学证明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你讲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原来犹太地有两个，一个在本土，在约旦河西，一个在约旦河东，指这一块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早期的时候马拉西族他们住在这儿，然后以色列被掳以后，你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有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公元前两百多年，他们到了这里就定居在这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会堂。那么这里呢，有很多这个叫做约旦河外的犹太人，他们都聚集在这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主耶稣最后六个月是以这里做根据地，以这里做根据地，以这里做工作中心，就把他七十个人就出去了，你明白吗？那么主耶稣呢，在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就是加百农的地方，他待了十八个月，他以这里加百农做根据地，打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为什么是二？因为起头是二，是打发他们到哪里？是打发他们到以色列人势力那里去。那现在为什么到这约旦河外？到了约旦河外，你要记得，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这个已经是外邦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行神迹，行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我这个叫路，就是叫用饼和鱼叫人吃饱，他行了两个神迹，一个在这一边叫五千人吃饱，一个在这一边叫四千人吃饱。五千人吃饱的多半是犹太人。而四千人吃饱多半是外邦人，所以现在你明白主耶稣他不光是到以色列那里去，所以最后的半年呢，主耶稣是把他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放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换句话说，请从这里做工作中心，打他七十个人出去。为什么七十个？因为我们刚才读过，在圣经创世纪第十章讲的世界的时候，讲七十个国的。圣经用七十国来代表世界，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就打发七十个门徒。以色列人呢是用十二个支派来代表，所以主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中心，一个在加百农，一个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很可惜，如果大家今天你读很多的参考书或者地图也好，他们仍旧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考古学并不这么发达。现在呢，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甚至于主耶稣可能在这一带都有他的亲戚在这里，因为拿到的人，那表示他们是属于这个是这个大卫家里面的人，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人是在这里。那么考古学呢，给我们很多的证据，就知道我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甚至于在公元前三百年到主后三百年，以色列人可以说都聚集在这个地方。那这就是你所说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所以犹太地有两个，一个是本土犹太地，是靠近耶路撒冷附近；那么伯大尼也是两个，一个呢是靠近耶路撒冷的，还有一个呢约旦河外的。所以我想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很有帮助，因为主耶稣和他门徒的开始是和以利亚的开始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门徒要跟随主的话，他们的开始从信心生活开始。以利亚怎样相信乌鸦来供应他们？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主，主第一次和他们相会的地方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大家不要轻看圣经地理。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地理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清楚。那么现在有去在哪里？有去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过了。由巴拉底的他怎么走那条路，多半很清楚的。那条路一定经过大马色，没有第二条路的。然后呢，这边不能走，因为是分裂，是烂地，是烂的最坏的地。还有这边呢是大是山火山，那么这边，那么然后呢，这边是高山，那最能够走的一块就是当中这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所以叫做伯大尼。那么我们相信说亚伯拉罕他过了，就是过了神呼召他到迦南地去，他从这里进来的。那不光如此，
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啊？这个雅各当他离家到他舅舅那里去，他回来的时候，那条路也是经过这里，所以他们通通经过伯大尼的，通通经过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说这一部分伯大尼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巴山的灵魂地带、心脏地带。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那个王的大道呢，就是通过伯大尼。那伯大尼有两个城，一个城叫亚他路，一个城叫加宁。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基大老马都来到亚特律加宁，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伯大尼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这个印象就很深刻。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个例子。那这个地不是基列地，那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伯大尼，这是刚才亚他路跟这个双胞胎的城，然后这个就是王的大道一直这样下来。那么基列西的心脏地带在哪里呢？就是亚伯河这里。那么大家都记得吗？雅各呢是一个人拿着杖过了雅各河，20年以后回来了，带了4个妻子，然后11个儿女，然后呢还有牛群羊群无数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大家记得，这一个地方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雅各河这一带就是基列地的心脏地带。那么就在这个附近，我们知道神让雅各呢把水我缺了，你记得他离开家的时候太阳落下去，等到呢他回来的时候过雅各河，这是雅各河，这个雅各河是一直要流到约旦河的，这是整个的雅各河，所以这一块可以说是他的心脏地带。那么你发现说这个也是王的大道也经过这里。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呢和他哥哥相遇也在这个地方，你记得吗？他那个时候怕他哥哥要，因为他哥哥从南边来嘛，他很紧张，他怕他哥哥要算他的老账，所以他把自己的分了好几岁，那么先把妾，就是他这个妾和妾生的孩子放在前面，然后呢利亚和利亚放在第二面，在后面，最后呢是拉结，然后他自己呢和拉结还割了一道河，因为他先打发他的妻子先过去，他自己呢一个人留在后面，所以他是在很会打算盘，因为万一有什么不对的话，他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前面的人都能牺牲，不要想。那么你看，这就是雅各。那么就在这些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记不记得他见到这个谁呀、啊？见到他哥哥，他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什么话都可以说。他说啊，他对他哥哥说：“我见了你的面，好像见了神的面。”你看肉麻不肉麻？他只要能保全他自己的性命，他宁愿这样做。所以不要忘记，这都在这一代发生的。可以说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一定经过这一带。那不仅如此，我们相信说，也亚伯拉罕从这个加勒底乌尔到了迦南，从那里进来以后，也是在这里，然后跨到世界去。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第一站是世界。那么自从这里到这里是亚伯拉罕走的路，而且也是什么呢？也是雅各走的路。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基列山最中心的地方，可以说是最中央最中央的地方。那么基列地的特点在哪里？是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人流亡的地方，被赶逐的地方，被追赶的地方。比方说大卫被你叫亚哈龙被砍杀，他就过了约旦河，然后就到马哈内。所以他说，谁如果喜悦我了，那个时候有人咒诅他嘛，他说不要紧，你们不要去说他。所以如果喜悦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代表神把他所训练的人放在他的手下。所以等到我们真的不在神的手下，然后呢，神的手一升高的时候，神的手一放，就可以叫我们升高。所以你看见后来呢，大卫就从这里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方代表死而复活。亚伯拉罕这个日子是这样，对雅各来讲是如此，你知道吗？他离开是借路如飞的，他回来的时候他是瘸的，意思是他每走一步路都是恩典的记号。 所以这一段代表很多的历史。王的大道呢，就是一路上经过这。我想如果大家把这个特点记住的话，那不光是地理啊，这也是历史，圣经历史。那么同时对我们属灵应用很重要，因为讲到这块对于许多人来讲都是伤心地，对于雅各是如此，对于大卫是如此，但他们都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我们说就是在这里，大卫遇见神，亚伯拉罕就是雅各遇见神，叫宾如一人，他与人与神摔跤，他都得了胜。但是其实如果他得胜，为什么他可以缺？所以神的确能在他的身上留下恩典的记号。从此以后，过了这雅伯河，从此以后一路上，雅各走路都是瘸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大家记得这个所谓这个王大道呢，就是这样一直经过这些地方的。那么可以说经过这里的心脏地带。好，再下面一个。这个是大家手里有的那一份讲义，你们可以看，如果看得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你们手中的这一份的讲义，就是最左边的这一部分，最左边的这个讲义。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能不能提高一点？提高一点。这个我们右边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号码，第二个单位有很多的号码。那么大家可以对着号码呢知道说它是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在右边呢是把所有的中文把它翻出来，英文也翻出来。这个比英文呢，这个比它的25万，这个是指今天的名字说的。然后呢，中文呢这个波比尔，这个是指的圣经的名字。那在什么地方呢？在生命记3:29。那么这个通通是约旦河外。那么这一条我现在画的这个一路上这样下来，那这个下来这个通通是王的大道。那么这个所经过的这些城都是圣经里面的城，但是呢都是我们大家都不熟悉，可以说都是冷门的城。那我这一张讲义给大家目的是希望大家回去，你们有空的话把圣经好好查一下每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你把它查一查。那查过以后，现在你变成专家了，下一次你可以专门考别人。那么你要考别人呢，你要找冷门的地方，不要找热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西伯伦大家都知道，亚伯特我也知道。那么所有这里几乎通通是冷门的，在什么地方会告诉你。那么这个非常可靠的原因呢，这个是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哪里在哪里，所以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祖宗的地理书上或者参考文根本不容易找到，而是非常新的一份资料，就希望大家不要随便把它丢掉。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够知道哪里是哪里，哪里是哪里，希望能够把它弄得清楚。那么以东是什么地方呢？刚才对不起，刚才我们再看看刚才这两个，刚才，我们在上面往上。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摩亚地这块是摩亚的，从这里一直到死海南端，这个东都是以东地，摩亚地。这个摩亚地呢，以亚嫩河分成南河北，是亚嫩河。那么这个南边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而且很高很高。那么特别到了南边有一条溪叫做沙内溪的，那个是非常非常高，所以你看到摩亚山里最高的地方可以说是这一带。但是呢，在雅各河的北边呢却是平原，所以圣经称它做平原，事实上是高原，还是很高的。大麦小麦呢大概都在这一带，那么羊呢都在这一带，圣经告诉我们十万只羊啊什么通通在这一带，他们进贡的时候。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摩亚地。但是呢，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雅各和以北都沦陷给亚摩人，所以真正的摩亚，古老的摩亚地是雅各和以南和这个以撒列这个撒列以北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古的摩亚地。但圣经呢，事实上都是指整块地是摩亚地。那么摩亚地北边这一块，大家知道，是北边这一块地呢，
是比较平一点的。那么比方说西施本啊，这底本啊，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打过来的时候，他们在摩亚地知道过，过了摩亚地以后从这里就开始打，因为什么？因为再也不属于摩亚地，所以他们就打这一条路。所以这个对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南边比较高，是高地，都是羊，几万头羊。那么北边呢，就是大麦和小麦。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路德呢？他的婆婆拿欧米呢，因为这个玻璃城有大饥荒嘛，所以就到了摩亚地。为什么？因为摩亚地的北边是很肥的，大麦小麦很多的。所以这个对路德严格说来，对大麦小麦的麦场不是很成熟的啊，所以大家都在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就是从这一带就摩亚地来，那么这个整块的这块地呢都叫做摩亚地。好，谢谢。我们再看再回到刚才那个，那么然后呢，现在从这个死海的南端一直到红海这一部分呢，通通叫做以东地。那么以东地呢，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那么这个就是撒列西，这个是撒列西，这个是撒列西。撒列西呢，大概往南走25英里的地方，25英里的地方，这个如果再往南走25英里，大概是40公里的地方，有些地方的土，那地方有铜矿的，那么这个可以算是以东的心脏地带，就是比较平的地方，人烟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在这一带呢，那个中这一带呢，波斯拉就在这一带，大家如果找的话，你可以找到波斯拉啊，27就是波斯拉的这里。那波斯拉呢，可以说是以东地这一块，可以说是以东这一块的这个首都，那时候首都。那么这个圣经所说的波斯拉，那么大家知道，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还会特别提到波斯拉，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从再往南，在中间就是25英里，就是40公里以后，再往南走大概是80公里的地方，那大概是整个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我们知道就是很高很高的，很高很高的山了。比方说，普通平均的高度是4900英尺，大概是1500公尺的样子。那么在一个城叫 Petra， 有一个城叫 Petra 那个城就在附近，在东北边5英里地方，就大概快有6000英尺，很高很高。所以到了那一带呢，可以说是很高，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东的特点，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地方是最隐秘的地方。那么今天晚上大家要知道，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色列人不是我们主角在踩在橄榄山上面，然后这个山就裂开，走山的结果就有一条峡谷，以色列人就逃亡和援军去从峡谷逃，往什么方向逃呢？就是往这个叫阿拉伯矿业，阿拉巴矿业，不是阿拉伯矿业，是阿拉巴矿业，就是从什么，从死海一直到红海，这个矿业叫什么呢？叫阿拉巴矿业。那么往什么方向逃呢？就往这个山里面逃，因为这个很高很高，隐藏，根本好像你这个你根本是根本看就是你实在说来，你根本这个躲在里面没有人知道。如果大家去过 Petra， 你就知道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暂时先停一停，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对不起，这段圣经呢没有在我们三章里，但是我念给大家听，那就是俄巴底亚应该是1081页，俄巴底亚书。那么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呢？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今天晚上提很重要啊。这个俄巴底亚是讲以东的，对不对？你比方说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了。所以可见以东呢，他们是把他们的住所放在很高的地方。 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你拉下地去呢？所以可见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中间，如果你把它分成三块的话，中间那一块，第三块就一直到海边，那么中间那一块很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说你虽如大鹰高飞，但心术之间打窝，我必从你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们说过那里的高度，刚才我们说已经都到了6000，快到6000英尺，很高很高，那在太短附近。那么非常有趣在哪里呢？第三节，住在山穴中，那个山穴原本是住在磐石穴中的，磐石穴中的。那么这个磐石，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呢，在希伯来文叫希拉。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希拉那座城。那么希拉呢，用另外一个语言就叫做 Petra。所以，所谓的 Petra 这座城，就是厄巴底亚所书的这座城，这座城是隐秘、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进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进被查出。那那一带的山呢，圣经叫做希尔山。那么大家记得，以色列人漂流38年在旷野，有很多的时间是在那里迷失。所以，如果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叫做迷魂阵，你躲了一下进去，你找你这里都找不到地方。所以，这个是躲藏最好的地方。这个就是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家人他们逃跑，就逃到这个地方，就逃到这样的非常非常隐藏。因为你看，38年之久，以色列人在那个山里面绕一绕，来怎么样绕不出，绕不出来。因为那个山叫什么？叫做希尔山。那么非常有意思，希尔山有意思，希尔山是多毛的意思，而且呢，那个地方就是以东的附近有一个海，叫红海。红海为什么叫红海？红海是因为你记不记得神呢、啊？你记不记得以扫啊？他用红豆汤呢，就怎么样？他就红豆汤呢，就灭就买了他，就红豆汤就卖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非常有意思啊。一面呢，以扫的名字叫以东，以东是红的意思，所以那个附近的石头啊，就是坦法附近那个希尔山附近的石头啊，是个 sandrock， 就是沙石岩。这种 sandrock 一面比较软一点，那么同时呢，它是红的颜色。所以你知道那些沙呢掉到了那个红海，所以那一带就叫做红海。你如果到那一带去看过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个石头几乎都是玫瑰色，所以你进到太阳里那个城呢，好像是玫瑰城一样，因为太阳西下就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是在以东，很有意思吧？我们的神把这块地给以东，就是给雅各的双胞兄弟，把这块地给他。那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雅以扫是多毛的，他生下来多毛，所以他各个弟弟能抓住他。所以你看，他老是占他哥哥便宜，因为什么呢？因为以雅各能抓得住他哥哥，他哥哥抓不住他。他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全身光滑，这样就划得来，他一毛不拔，根本就是捡公鸡一个。所以呢，像这种情形呢，那个当然以扫吃亏嘛。但是不是如此，神给以扫那块地呀、啊，就那个地形啊，就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样。许多人到了开特，那么大家很兴奋，因为开特是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去，你开车肯定去过。那我每次一定告诉年轻人说，你一定要往西边的一个地方，你再往上多走过比较辛苦一点。你到了那里啊，你会发现你会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很高的地方你会看见两个景色，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你就亲眼看见才可以。两个景色，一个景色呢，你站在最高的地方，你往旁边一看，整个的希尔山脉。你真的远远看到像多毛一样，为什么多毛呢？因为那一地带啊，也曾经是火山喷出来过，火山喷出来过，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是什么呢？是黑颜色。所以呢，那些东西喷的洒在那个山上面，所以很多山上面一个带一个带，也都是黑黑的，黑黑一个带一个带，远远看到就像多毛一样，很是非常非常壮观的。那一带通通叫做希尔山。那一代的神就把给了一种， 那么就在那个山里面呢，那么特别就有一个座城，就这里说的 rock 磐石，磐石就是个太小说，因为你住在那么高的地方嘛。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站在最高的地方，你往地下看，你能看见的阿拉巴谷。阿拉巴谷呢，那个我常常告诉你一些，如果你看到那个谷区，将来血流成河，那个河就一直往这边来。那么以色列往旷野走，你记得那个妇人呢，不是逃到旷野，就是这个旷野，不是美国，不要那么说。很多人读圣经呢，就把那读到美国去。其实你读圣经很清楚，那个就是这个整个的旷野。然后他们就是往哪里去呢？就是要往 Petra 这个方向跑。那我想晚上我们会讲得更深入一点。那我顺便就这样提一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座城呢是非常非常隐秘的城。这座城曾经失踪了1000年，大家都不知道有这座城。一直到100多年前，一个瑞士探险家才把这座城发现。所以你看，如果你要躲的话，没这座城，你可躲得更好。大家所有去过开法的都知道，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许多城呢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一座城呢是从磐石里面雕出一个城来。你看见吗？它整个的图书馆也好，整个的宫殿也好，甚至整个的坟墓，它是把整个的一块石头像刻图章一样，把一座城一个甚至一个看台整个雕出来的。这个全世界你也再也找不到，所以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难怪等到我们的约旦跟以色列和好，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看台，因为这实在是壮观。但是很稀奇，为什么1000年没有人找？因为他躲得很，他根本是极少的隐秘处啊，没有人，他所有的宝都藏在那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宝？不要忘记，因为在他底下就是王的大道。王的大道是南北的纵贯的王的大道，所有从阿拉伯旷野、从阿拉伯沙漠或者印度那边来的宝，还有从北边来的宝，通通要经过那里。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些人严格说呢，就像我们所说的海盗一样，就躲在很高的地方。你只要凡是这个商队经过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地盘。所以很多很多的宝，然后他就藏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隐秘。实在说来，你说躲1000年，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城，一直等到100多年以前，有个瑞士探险家终于发现了。那么不仅如此，这个城啊，你根本拿不下来。这军事学家告诉我们，这一座城啊，因为它只有一个进口，大家去过都知道，就只有一个窄的不得了。那么就在那个进口的地方呢，他们只要派12个人就可以把整座城守下来，所以这个城，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也就是太强。大家不要忘记，在最高最高的地方，你往下看的时候，王的大道从哪里进过？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当我们说的四王和五王的之争啊，他们经过赫尔山的时候，他们一路打下去的，和当就把当地人就征服了。那么说经过那条路呢，就是王的大道。那我想呢，我们为什么提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因此有印象。你知道王的大道不光是经过伯大尼，不光是经过这个亚比努伊俄，就是说是让雅各腿瘸的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河。那同时呢，也经过什么？也经过了摩亚地，就是路德他们当初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经过了这个 Petra， 就是 Petra 呢，Petra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座城，就是你住在磐石穴中的。所以我们以东代表就是指的这座城所。所以以后你去读圣经的以东啊，好几次都是以 Petra 来做代表，所以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大概的看完了一遍以后呢，我们对于整个可以说对整个王的大道应该有一个概念。意思就是说，他是从用这个亚伯拉罕走一条路，然后呢我们记得雅各回来的时候，去他舅舅那里，回从舅舅回来都是走这条路。那不光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那就是这条路啊，你如果倒过来走的话，刚刚好是以色列他们要进迦南所走的路，稀奇不稀奇？那现在呢，我们看下面一张的图。 所以我们要再爱一下，爱我们自己。这个是从太空照下来的，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三角洲，不是，这个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西南半岛，这边是埃及。那你看见吗？这里是红海，下面是红海，这里也是红海。那么这个红海的关系是刚伊拉克，以色列从这里过来的，然后呢，在旷野里面漂流了，这个漂流了差不多快四十年。所以很有意思，说许多在 NASA 做过事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地球的这个太空的图，我看得最清楚的是西南半岛上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很奇妙的。这一块是最清楚、最清楚，这个是从太空拍下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也是太空拍下来的图，大家看见吗？这个就是尼罗河，这个就是尼罗河三角洲，这是白天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西南半岛，这个就是以色列迦南地了。然后呢，这个是红海，这个是红海，大家在看很清楚。那么这个是地中海，这是从上面拍下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埃及的98%都是沙漠，只有沿着这个的才是绿的，而且戈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以色列从这里就过来了，然后就走旷野的道路，在下面。这是晚上从太空看下来，就刚才同样的一个图。不过现在你看有灯的地方，这个都是尼罗河，然后尼罗三角洲，然后呢这个没有灯，这个就是西南半岛，什么也没有。然后这是以色列，你看有的是灯火辉煌的，所以这个也是太空看下来的不同。在下面，这个呢，地图我们横着来看，这一边是北边啊，是北边。这一条河是尼罗河，从上面一直流到这个海地中海，这是地中海，这是尼罗河三角洲，这是开罗，然后这个戈山地在这里，然后呢，他们就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就往南走，这是马拉库水，然后呢就到了雨林，然后到了翠绿旷野，翠绿旷到了利非地这里，那么你记得有盘石流出水来。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西南山，到了这一带。那过了西南山以后呢，没有多久就到了哈希路，然后呢，就从这里就走到加里斯。走到加里斯以后，那么我们这就开始漂流了。漂流呢，它多半是到了加里斯，他们往红海边走，所以要么就漂流在这一带，还有呢，很可能就漂流在这边，如果在以东这一带，就到这一带。巴兰矿也在这里啊，巴兰是米甸矿也在这里，摩西40年左右在这里。那么这个是以东，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过来了以后，然后就从这边就过来，就一路上过来，然后从这里呢才进下来。所以这个也是立体的图，很可惜你看不是很清楚。我现在大概有一点的概念，我们再看下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图，这个大家手里都有，但是我现在呢把它说明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加里斯，然后呢亚伦呢就死在赫尔山。就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告诉就打发人去跟以东王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走你王的大道。那王的大道有一部分这样一条路，王的大道，然后这样过来。但是呢，我们知道以东不肯，因为不肯的缘故呢，所以以色列人就往南走，就往南走，一直走到红海，再往下，一直这样走到红海。所以呢，这个是以东地，对不对？那么这个是王的大道，这个整个是王的大道。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不能走，以色列人只能走旷野路，绕过他走。那么走到什么呢？走到这个，一直走到这里，那过了大约西，过了大约西，到了摩亚呢，还是不能够走王的大道。你看，又是这样绕过来。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这个亚嫩河，过了亚嫩河就不行了。过了亚嫩河以后呢，那个时候摩西神告他说，因为下面是西红，就是说这个什么摩亚摩利人呢， 把那个摩亚那块地拿走。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就要摩西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呢，他就把整个这一块都拿下来，从亚嫩河一直到亚伯河这一块，这一块都属于这个就是基列，这块就基列和基列那一部分。那么这一块呢，本来是作为亚摩利王的手下，通通拿下来，然后再把往北走，圣经说再往北走，那么就把巴山拿下来。所以等到把这块拿下来，把巴山再拿下来，他们就回到摩亚的平原，这是摩亚平原，那就是河谷。那么以色列最后一站就在这里，然后呢，从这里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把这条路和这个王的大道一比较的话，那就是个非常稀奇的件事。那就是说，王大道他们进军是这样一路这样下来，这样下来，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呢却是这样走，完全反过来。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属灵原因在，就是不可能为什么一个这样走一个那样走。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王的大道严格说来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当时比方说这个摩西后来啊打出一条路来，都是沿着王大道走，都是沿着。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什么西斯本拿下来了，还有波大尼也拿下来，波大尼那一块也拿下来，因为波大尼那块也是王的大道，你去读圣经刚好又是座城全部拿下来了。所以可见呢，你记得凡是以色列人要到迦南以前，他已经不神把这个地给以色列，也不把摩亚地给以色列，所以他们就绕道而行。那么一经过了摩亚地，一到亚诺河，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打出那条路呢，一定把王的大道拿下来，然后整个王的大道清除了以后，所以你看见就像圣经所说的，但是就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变成为平原，所有那些拦阻通通拿下来。那么等到这条路清楚以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呢才在这个摩利亚，才在摩利亚平原最后一站，最后呢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所以这条路是历史不错，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它属灵的原因，因为不可能那么碰巧。怎么王的大道原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那条路呢？不过呢，一个是往南走，一个往北走，所以刚好是相反的。你看，仇敌如果往南走的话，你看这些人是往北走，是逆向操作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王的大道。我想关于王的大道，我想我们交通在这里就可以了。那么大家手里呢，所看见的啊，对，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地图还有没有像？大家现在已经两张地图都有了，迈向摩亚平原这个也有了。那最后我想我们再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图，这以色列地图能不能再？那这个地图是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全盛时期，就是说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版图就是这么大，从一直从这嘛，从红海到死海到江，一直这块通通是。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王的大道完全清楚了，王的大道不是在敌人的手里，王的大道呢完全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手里。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写雅各的人在什么地方，雅各人他们都放在这一带，在加利利海这一带，所以苏拉密里面就在这一带。